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。吕花花讲古诗，我们今天又要开始喽。今天我们还继续讲芭蕉。这个芭蕉啊，是元代关汉卿笔下的芭蕉。你知道啊，在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杰出的文学题材，对不对？
嗯、
汉朝是汉赋，唐朝是什么？
诗，
唐诗。宋朝呢？
词，
宋词。那你知道到元朝是什么吗？
曲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哎，看了。
哦，对，元曲。这几种文学体裁各有特点。唐诗呢，简洁明了，对不对？用词精炼。宋词情意更深，语言连贯性也更接近现代汉语，对不对？元曲呢，就更加贴近我们了，而且语言形式也更加鲜活，甚至啊，有一些比我们现代语言还要生动有趣。这也代表了文学的一种走向，更加生活化。我们今天学的呢，是元代的这个著名的戏曲家，叫关汉卿，他是河北人，和马致远、郑光祖、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，明白了吗？我们说那个唐宋八大家，对不对？这元曲有四大家，这个你也要记住的，好不好？关汉卿呢是元曲四大家居首，他是第一位的。他的代表作有《窦娥冤》《旧风尘》《望江亭》《拜月亭》《鲁宅郎》《单刀会》《调风月》，是他的代表作。那大琪琪，你知道元朝吗？
知道。
那你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元朝什么？
我知道元朝有王冕。
元朝有什么？
王冕。
元朝有王冕，还有呢？还知道什么？
还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你不知道是吗？对，元朝有王冕，你说的特别对。王冕是元朝人，而且他还是一个画家。然后我给你讲讲元朝吧。你知道元之前的朝代是什么吗？对，金是宋，明白了吗？大朝代是宋朝，金不能算一个朝代，知道吗？唐宋元明清，记住了吗？唐朝完了就是
宋，
宋
完了就是
元，
元完了是金。
对，元朝啊是在宋朝灭亡之后建立的，它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。因为之前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像汉朝啊、唐朝啊、宋朝都是我们汉族人建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元朝它是蒙古族人建立的
啊。
它是蒙古族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。定都呢，当时定都大都，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。所以呢，北京作为首都是从元朝时候开始的，明白了吗？像现在的天安门也都是从元朝时候开始的。
大都。
对，那个时候的北京不叫北京，叫大都。1900。
这个下面也。这个关汉卿是大都人，
对啊，他就是，但是他不是大那个什么，他是生活在大都，但他的籍贯不是大都，他是河北人，河北安国人，然后1206年，成吉思汗听说过没有？成吉思汗听说过吗？
我看过他的雕像。
对，
就是
在哪？
在张家口。
对，然后张家口其实以前就是属于蒙古那边的，知道吧？成吉思汗呢，统一了蒙古各部，建立了大蒙古国。后来啊，成吉思汗特别厉害，他把西辽、西夏，我们当时看那个南宋的地图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有西辽、西夏，对不对？他把辽、夏还有金朝这些政权都给攻灭了。然后在1206年的时候，忽必烈做了这个蒙古国的皇帝，建立了中统。1271年，忽必烈根据《易经》里面有四个字，叫“大哉千元”之意，把国号改为大元，明白了吗？ 后来定都大都。1279年啊，这个蒙古族彻底灭亡了南宋的流亡政权，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混乱局面，这个就是元朝了。知道了吗？元朝是什么人建立的？
蒙古。
对，蒙古族人忽必烈，对不对？但最早呢是因为成吉思汗统一的，把这些分割的这些政权都给攻灭了。然后元朝，我们现在来讲元曲啊，元朝的戏曲也就是元曲，主要表现啊社会生活、社会与生活情况，歌颂历史人物和事件，强调人物的情感，其实它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，因为它在作品中主要强调的是人物的情感了，不再像以前可能更多的我们是要去歌颂这个政权，对不对？像唐诗，对吧？但是宋词就比唐诗更要注重对人物情感的一个表达吧，对不对？元曲呢就更是如此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其实你要是真背诵起来啊，元曲比宋词还要好背诵，因为它有场景、有人物、有感情，还有一些啊词语啊描写的特别的活灵活现。我今天啊之所以给你选这首大德歌，是为了让你了解语言的丰富性和灵活性，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情感和场景。大德歌呢是关汉卿创作于大德年间，是他独立创作的新曲调，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章节，以一位女性的视角来看待这四个季节的不同，还有他情感的不同。全曲呢运用既典雅又通俗的语言，蕴含含蓄地表现了闺中少妇绵绵不断的相思之情。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请我们的小助理先给我们念一下这首组诗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念春好不好？
大德歌春，子规啼不如归，倒是春归人未归，几日天憔悴，虚飘飘柳絮飞，一春余燕无消息，则见双燕斗衔泥。
我们来看看啊，你知道这个子规是什么吗？
子规
啊，子规是一种鸟，就是杜鹃，知道了吗？因为它的那个啼叫声特别像人说不如归不如归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就叫子规，它是一种鸟，就是说子规啼不如归。当人们就是你想啊，在异乡的人听到这个子规说不如归不如归，是不是就特别想回家呀？对吧？他这个你看他前两句，你在读这个小曲、这个小令、这个元曲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这个曲
看不懂，
你有没有觉得它跟宋词很像？
差不多，
但它又不一样。我来带着你读，你来看一下。
不分上下去。
对，它不分上下去，因为它是根据曲调来的了，就完全不是对仗啊。这
都是没有规定。
对对对，你来看一下啊，子规啼不如归，倒是春归人未归。你想想，我刚才给你讲了子规啼了，倒是春归人未归，怎么翻译啊？
春天。归来了，但是人没有归来
啊。不对，我给你讲讲啊，子规啼不如归，就是说春天的杜鹃叫了，好像在说不如归去，倒是春归人未归。倒是这个，因为刚才妈妈给你讲了，她这首诗啊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一个女子在这一年四季在思念在不在家的这个人，知道吗？在思念她的丈夫，因为她的丈夫外出了，所以她孤独的在思念她的丈夫，在讲她的孤独。所以你看她说道是春归人未归，道就是说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这个道你看到了吗？这个道你画一下，道是什么意思？道是春归人未归，这个道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你告诉我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
妈妈，妈妈，
道是人归春归人未归，是说你走的时候说啊，你春天就回来，春归就是春天回来的意思，
哦、
明白了吗？
春天回来了，但是人还
对，就春天已经到了，却还看不见你的踪影，所以开篇点题吧，
嗯、
对不对？他像讲故事一样说，那个。我在窗口听到这个子规在叫不如归了，对不对？你走的时候说你春天就能回来，但现在春天已经到了，你人还没见呢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再看啊，几日天憔悴，憔悴是什么意思啊？
憔悴
就是疲惫没有精神，对不对？嗯，虚飘飘柳絮飞，嗯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说近几日这些天啊，面色已显得很瘦弱不好，憔悴多了，就是几日天憔悴，就近几日变得憔悴了。虚飘飘柳絮飞，说等了整整一个春天，九十个日夜啊，却一点消息也没等到，就是虚飘飘柳絮飞。因为柳絮飞的意思就是春天要结束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虚飘飘，就是还是没有你的音信。你看他这个词用的好不好？虚飘飘是不是？就一下子很生动吧？嗯。然后一春余燕无消息，则见双燕斗衔泥。说，嗯，就是一点消息也没等到，而旧时檐前的燕子早已归来，忙忙碌碌的迎巢筑窝，干得多欢实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斗就是争先恐后的意思，就竞相。余燕呢，你看一春余燕无消息，余燕就是这个书信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整个春天连个书信也没有，你的消息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再反过来看这首曲子啊，它是不是写得很明确，对吧？就子规啼不如归，道是春归人未归，你说你春天回来，这就是睹物思人吧，对吧？就是看到了这个这个子规在叫，然后他就想起来，哎，你说春天回来你还没回来，对吧？然后这几日啊，这个这个我变得憔悴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呢，一春余燕无消息，这整整一个春天九十个日夜啊，却一点消息也没等到，就是，然后呢，光看见什么呀？这个檐前的燕子早已经回来，在筑窝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你看，他虽然啊，没有一个字都没有写他的思念吧？
嗯，
他说思念了吗？
没有。
没有吧，但是我们根据他写的这个，
他连个意字儿都没有。
没有，但是你通过这几句你能感受到什么？
怀念。
对，他非常的思念他的家人，对不对？
嗯，
希望他能早点回来，是不是？
对。
嗯，所以你他就用这个，他还用了对比的手法，怎么对比啊？用什么和什么做对比啊？
嗯，
燕子都是双飞，是不是？但只有它是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吧？
就说燕子双飞。
对，你看，则见双燕，它怎么不说单燕啊？对吧？双燕，就一说，你看燕子都是成双成对，而我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就用这个燕子来比喻他自己的孤独，来对比这个人的孤独吧？
对，
是不是？我们来继续看啊，看这个大德歌下。大德歌下，你来，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下好吗？
嗯
嗯，
大德歌下，
嗯，
翘鸳甲在天涯，偏那李煜杨侃骑马，
看骑马，嗯，
困坐南窗下，树对清风想念他，峨眉淡了教谁画。手研研修带石榴花。
嗯，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原曲特别好背？
嗯，
你像那个大德歌春，我给你讲一遍，你是不是都能背过了？现在已经。
嗯。
它有场景啊，就是首先听到
子规
啼，啼不如归。
道是春
归人未
归。
几日天憔悴
啊，
虚飘飘，柳絮飞，一春余燕无消息，则见双燕斗衔泥，是不是？
嗯，
所以就是他因为有场景，你就根据这个人他的思绪往下来背，就很快就背过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
我们再看看这个夏啊，春天它有春天的东西，有子规叫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柳絮，有春，有鱼燕，还有这个双燕斗衔泥，对吧？
对。
嗯，我们再看他写夏天的景象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刚才你念了俏冤家，你知道俏冤家是什么？好玩吗？这个词儿？你可能没看过戏，你要是看戏啊，你就觉得那个俏冤家这个词儿就非常形象了。你比如说，你知道俏是什么意思吗？
不知道。
俏就是好看的意思，像俊妞妞、俏冤家，这都是土话。它就非常民间的一些话，因为当时这个元朝他们都是蒙古族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其实是把这个文化呢向北移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南宋整个宋朝它其实是偏南的，对不对？偏南方的。但是到了这个元朝统治，就是蒙古族来统治中国的时候，文化就偏北了，就北方的民族的文化和南方民族文化渐渐的，就是南部的这个中原的文化逐渐融合起来，所以这个语言里面它会更多了一些北方话的元素。你像北方话就会说，
也就是说关汉卿是蒙古族人，
他是北方人，他是河北人，不是蒙古族人。
嗯
嗯，其实河北和蒙古离得也很近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他这个俏冤家，就像土话会说俊妞妞，对不对？俏冤家，但是你看以前南方的话语里是没有这些语言的，对吧？他一般会说那个，其实你比如说妈妈经常会说，哎呀你这个小祖宗啊，对不对？还要说，哎呀你这个冤家呀，对吧？其实是对喜欢的人的一个昵称，明白了吗？这个俏冤家，俏就是好看的意思，俊俏，它组词就是俊俏。俏冤家其实它指的是谁啊？指的是远方的已经还没有在外远游的爱人，就还是她在思念她的丈夫。
对，
明白了吗？对，但是你看在那个诗经里面说的就是之子于归，说的用的是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元曲里面用的就是俏冤家，一下这个情感扑面而来吧。
嗯，
是不是？嗯，然后说在天涯，你说这个俏冤家在天涯是什么意思啊？
嗯，就是自己思念的爱人在天涯，
就是在很远的地方。对，你看他说偏那里绿杨堪骑马，偏就是为什么，就偏偏是那里，对吧？他说就偏偏为什么是外面的这个绿杨树能够拴住你的马，因为古代的人出门都要骑马，对不对？那要停下来就要把马系起来，所以他就写得很形象，说为什么就是外边的这个绿杨才能系你的马，咱们家系不住你的马吗？对吧？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你总是在外面你不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在恨他，但这个话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通俗了一下子？对吧？他不像以前就哎呀之子于归什么，就写个景啊，写个什么，他不会直接写。但元曲里面这个语言一下子就变得很直接吧。他仿佛就跟比如说妈妈说那个你的心都长在外面了，你就不愿意到屋里来，就喜欢在外面玩，是不是？
我被胶粘到外面了。
对，被胶粘在外面了。其实他这个话像不像妈妈平时说你的话？
我长在外面了。
对，你长在外面。他说的也是他的丈夫长在外面了。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说俏冤家在天涯，偏那里绿杨堪骑马，是不是很好记？
嗯，
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元朝人。然后你看啊，他先跟他用这种对话体的方式这样来说，后面说困坐南窗下，数对清风想念他。嗯，后面这个语言是不是立刻就变得 静了下来，前面是很俏皮的，很动的，有动态的这种语言，对不对？很生动的，到后面一下子它就变得温柔起来，就是懒洋洋，困坐，困就是懒洋洋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如果让山西人或者蒙古人来读，他们特别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你可能不认识山西人、蒙古人，他们会说懒洋洋的时候说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困的意思在他们的语言里就是懒洋洋的意思。
嗯，
他们经常会说我可困可困了，就是懒洋洋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他说困坐南窗下，这个困不是困难的意思，而是懒洋洋的意思。
但是我们说困一个意思是想睡觉
啊，对，差不多，反正接近，基本上对吧？因为北京话它的也是从元朝的语言留下来的，然后就是困坐南窗下，就是懒洋洋的坐南窗下。数对清风，数就是每每，就是每次，经常的意思。你拿着诗，拿着诗圈，嗯，这个数对清风想念他，就是总是对着清风想念他，是不是很好理解？
对，
对吧？嗯，后面说峨眉淡了谁教画，瘦颜颜修带石榴花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语言，它一下子变得非常生活。你有哪个不认识的吗？峨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
嗯，
峨眉就是形容眉毛的，眉毛就是弯而长的眉毛，因为古人都要画眉的。它有一个典故是什么呀？就是新婚的这个女子啊，这个眉毛要让她的丈夫来画的。哦，然后就是长短入时无，或者他画了眉毛会问他，有一句古诗我不知道你有学过没有，就说那个不，就说他那个是长，就是意思那个原文我忘了，大概意思就是他画完了眉毛就新婚嘛，问他的丈夫，你看我这个眉毛是不是符合时宜啊，长短入时无，你给我提提意见啊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所以他这个就用了那个唐诗里的一个典故，说峨眉淡了，这个谁教谁画？就说细长的眉毛淡了，叫谁来给我描画呀？就是其实他是想让他的丈夫来给他画眉毛了，他就反问，
就让他回家。
对，就让他回家，就反问峨眉淡了谁教画？瘦颜颜，你看这个瘦颜颜的意思就是瘦骨嶙峋。你知道那个山西人、蒙古人他们说话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个叠音，就瘦颜颜，就意思就瘦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其实你看咱们现代语言也有说这个人生病了就病颜颜的样子，对吧？对，病殃殃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瘦奄奄跟那个病殃殃是一个意思。修带石榴花，就是说脸瘦的不像样子了，羞的不敢戴上那石榴花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说戴石榴花吗？
石榴花，
你想想他为什么说要戴石榴花呢？他为什么不说戴那个海棠花啊？不知道吧？
不知道，
因为夏天只有石榴花啊。他这是夏歌啊。
好吧，
海棠花是哪个季节的？
春。
对，嗯，然后我们再继续看，你看这个夏天是不是特别好记？
嗯，
对吧？他就上来就说：“俏冤家在天涯，偏那里绿杨堪骑马。”然后，因为其实夏天的时候人总是懒洋洋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就困坐南窗下，数对清风想念他。然后想峨眉淡了，教谁画，对不对？瘦颜颜，修带石榴花。这个词是不是用的非常的生活？而且基本上其实春和夏我给你翻译完了，秋我觉得我基本上不用怎么，除了典故啊，你应该很容易就理解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来，还是你给我们来读一下秋吧，好不好？
大德歌，秋，风飘飘，雨潇潇，变作成团睡不着，懊恼伤怀抱，扑簌簌泪点抛，秋蝉而噪罢寒，穷而叫，凄零零细雨打芭蕉。
嗯，你看他这个打芭蕉写的跟那个宋词打芭蕉就不一样了吧？
对，
是不是？你看啊，这个写的是秋天，秋天的时候就肯定又是风又是雨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就是风飘飘，雨潇潇，变作成团睡不着。你知道这个成团是谁吗？
嗯，
成团啊，成团它是一个五代时候一个五代宋初著名的一个道士，他呢号扶摇子，然后他经常啊修在华山修道，他有一个传说啊，说他一睡百天不醒，知道了吗？所以他这儿啊就是在引用这个典故，就成团这个典故，说明这个人特别能睡，对不对？说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你让我是成团，我也睡不着。那这个时候说明了什么？
就是说他很
思
思
念那
念。
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风飘飘，雨潇潇，便作成团睡不着。这比李清照那个说那什么，李清照说枕上什么听，
伤心枕上三更雨，
然后呢？不怪，
点
滴
滴
淋漓，
淋，愁损北人，不惯起来听。
对，你看他比那个这个李清照那个"不惯起来听"，然后还要那个更形象生动吧，对不吧？那个只是因为我们推测啊，他是因为愁，然后睡不着了。但这个呢，就是说你让我做了成团，我都睡不着，那他有多思念这个人啊？而且语言一下子就生动起来，是不是？你再看他说"懊恼伤怀抱"，你知道"怀抱"是什么意思吗？怀抱就是他的情怀，懊恼呢，就是说不完的这个烦恼和愁苦，伤透了心怀。怀抱在这个里面是心怀的意思，展怀抱，明白吗？说扑簌簌泪点抛，你看这个词儿是不是又是叠词儿？
扑簌簌。
对，扑簌簌就是流泪的样子，知道了吧？它不是扑簌簌，是扑簌簌，它是有这个生活化的语言的。然后说"秋蝉儿噪罢，寒蛔儿叫"，这个"蛔"是什么呀？蝗虫，就是蟋蟀。对，说"秋蝉"就是说这个知了不叫了，对吧？这个知了刚不叫，这蟋蟀又开始叫，因为一到秋天的时候，蟋蟀就开始叫了。然后淅沥沥细淅沥沥细雨打芭蕉，淅沥沥就是这个雨下的样子，它是形容这个雨声的，是不是？就淅淅沥沥的细雨轻打着芭蕉，你觉得这个好玩不好玩？
好玩。
你好背吗？风
嗯，
萧萧雨，不是那个
风
风
飘
飘
飘，
飘
雨
雨
下。
潇潇，便作成团睡不着。就以后妈妈再让你晚上说大琪琪，你赶紧睡觉。你说我现在便作成团睡不着，你说我又不是成团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语言的我们现在都可以用，是不是？
我虽然不是成团，但是如果你让我做成团，我也睡不着。
就一下子变得很有意思吧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："秋蝉儿噪罢，寒蛔儿叫"，然后"淅沥沥细雨打芭蕉"，这一下子就很容易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来看"冬"，好不好？现在请大琪琪给我们念一下"冬"吧。
大德歌，冬，雪纷纷，掩重门，不由人不断魂。受损将霉运，那里是清江江上村，乡规里冷落谁究问？
丑，谁丑问？
谁
那就是丑一眼的丑。
丑问，好一个憔悴的凭栏人。
咱们看看啊，这首这个冬天它的开头。雪纷纷掩重门，这是不是讲了冬天的一个场景？
对，就是大雪纷飞，
对，
然
把一
后
家一家的门都给掩蔽了。
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
对，就是这样，
虫，
对，一重一重的，对吧？
一重一重的。
对，然后后来说不由人不断魂是什么意思啊？断魂是什么意思啊？
断魂就是很伤心的样
那
子，
不由人不断魂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不能不让人断魂。
对，不能不让人伤心难
对，
过，对不对？就看到这样的场景了，我的丈夫还没回来，我不由得不能不让我难过，对不对？受损将霉运，受损将霉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你将霉运你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 江梅啊，他就用了一个典故，这个典故呢就是梅妃的典故。梅妃就是唐玄宗的妃子，本来姓江，因为爱梅，所以唐玄宗赐他名叫梅妃，明白了吗？
唐玄宗的，
对，就是对唐玄宗的一个妃子叫梅妃。然后说消瘦憔悴的有如江梅失去往日之风韵，明白了吧？韵就是风韵的意思，他把自己自比成这个唐玄宗的妃子了，就是受损江梅韵，明白了吗？后面说那里是清江江上村，香闺里冷落谁丑问，看这个词用的好不好。说啊，抬眼望去，哪里是清江江上村啊，香闺里冷落谁来理睬与慰问。然后后面最后一句说什么，好一个憔悴的凭栏人，这是不是就像咱们现代的语言啊？
对，好一个憔悴的凭栏人。
就说好一个面容憔悴翘首远望的凭栏人啊，对不对？就一下子把他一年四季一直到冬天的这个形象都写出来了。
一年四季丈夫都没回来。
对，所以他一直在唱这个大德歌。你在我们学完这个大德歌之后，你有没有想起来我们学过的一首诗？也是一个组诗，
子夜四时歌。
太棒了，子夜四时歌是乐府里面的一首这样的组诗，对不对？
这个大德歌是元代的子夜四时。
对，而且这个子夜是谁啊？是南朝的一个女子，对不对？她写的。你还能背过子夜四时歌吗？你想想，子夜四时歌、春歌、子夜四时歌、
春歌、
春歌，背一下。它是南朝的乐府民歌，春风动
春
心，
柳
木主山林，山林多奇彩，杨鸟吐清音。这个是春歌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是在这个子夜四时歌里，它也有伤春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也有在秋天惋惜的，跟这首是不是很像？
对，
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学啊，从南朝到元朝，千年的历史仿佛从来没有变过，但是你看这个语言读起来完全就不一样了吧。
对，
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给你留一个作业，就是也给听音频的小朋友留一个作业，你们去认真比较一下子夜四时歌和大德歌有什么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把它写下来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作业。另外一个作业是什么？就是要把因为今天是29号，明天是30号了。明天呢要除了背诵这四首诗啊，还有就是我们五一期间不更新。5月1号到5月5号中间我们是不更新的，所以小朋友要利用这5天的时间，要把我们2月份3月份4月份背的所有的古诗都复习一遍，好吗？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思维图表，然后再把它整理归纳起来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。祝大家五一劳动节愉快，
拜拜。